接下来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门外的脚印这个故事的大结局。本故事作者燕雷声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27层上只有2户人家，可是明显只住了一户，另一户可能至今都没能卖出去吧。这两扇门相对着，2701在右边，2702在左边。我走到2701号房的门前，按下了门铃。门铃是很动听的音乐声，几句致爱丽丝的曲调。听到这种门铃的时候，我也松了口气，好像刚才那种妖异的气氛一下子冲淡了许多。也许这里面住的只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吧。有不少人上网总爱扮演一下与生活当中截然不同的样子，那个人在网上写那么变态的故事，而实际上他说不定非常温和平易近人，说不定那是一个寂寞的女白领，一个人住在外面，因为寂寞想交个朋友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说不定我还真的会得到一个梦寐以求的女朋友，说不定。我又按下了门铃，那音乐又响了起来。我回头看了看，柔和的路灯光下，红白相间的地面确实很漂亮。到底一分价钱一分货呀。我见过一些平常人家装修的房间，用将军红冒充四川红，灯光一照，根本就没有那种油润的感觉，实在是差远了。而那些白色的大理石可能是汉白玉，也滑滑的，极为细腻。门开了，可是没有人迎出来。我有点狐疑地问道，喂，有人在吗？一个男人的声音说，你来了，请进吧。竟然是个男人，我不禁有点失望，但是那个男人的口气很温和，让人一听油然而生的好感就出来了。我推开门走了进去，顺手把门关上了。里面的客厅很大，一个穿着白西装的男人正在卧室门口穿拖鞋，头还没抬，嘴里说，你真的来了？哼，我怕你因为害怕而不敢来呢。我也笑了，在边上的鞋架上拿下一双拖鞋换上。怎么会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能让你给吓住吗？他虽然是个男人，艳遇是不可能了，但如果是个风趣的男人，做个朋友倒也不坏。我换好拖鞋走了过去，他也迎了过来，向我伸出手。他的手白净细腻，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人物，衣服也高档的，足以抵得上我半年的工资。我有点惭愧，但努力让自己不失风度。你写的故事可真吓人呢，我真被你给吓着了。哈，是吗？他笑了笑，他的样子跟声音有点熟悉，可一时总想不起来。坐吧，喝杯茶。我坐下来，他家里摆放的也是比较高档的实木家具，原色清漆，既朴素又显得华贵。我坐下来，他倒了一杯茶放在我面前，说道，喝吧。我轻轻地嘬了一口，说道，你是怎么想出这个故事来的？他坐了下来，也喝了口茶，微微地笑，不作声。我也没有说话，我知道他一定会说的。过了半晌，他抬起头，脸上还带着些许笑意，说道，那些都是真的。什么？真的？我不禁吃了一惊，抬头看着他。他的脸上仍旧是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，温和，没有一点架子，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。我笑了，接下去你该说，你房间里面有一个浑身都是泥巴的鬼了吧？他也大笑起来。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实在不想品评另一个男人的相貌，但不得不说的是，他的样子的确很好看，几乎跟一个模特差不多。 笑完了之后他说道，当然不会有那个了，不过现在我的房里有一个女人。顿了顿之后他又加上一句，裸体的。我心头当时一阵躁动，他大概是那种花花公子，为了寻找刺激跟女朋友一块想搞点滥交什么的。我当然是个正人君子了，可偶尔有那么一次也很不错嘛。他忽然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，说道，来吧，别浪费了。他站了起来推开门，我再也顾不上风度了，有点急不可待地跟在他的身后。门推开了，里面有一张巨大的铜床，三个人睡都够了。一个女人像一尾鱼一样呈大字形被绑在床上，嘴上还绑了布条，洁白修长的身体，即使演三级片也是够格的。不过竟然是她，正是我那女同学，心理医生。而这个男人正是那天晚上我看见过的她的那个男朋友。我可算是想起来了，他被绑得严严实实的，身无寸缕，而我见到的他总是衣冠楚楚的，所以一时竟然没有发现。他的眼中露出一丝恐惧，也露出一丝羞惭，毕竟把身体裸露在两个男人面前总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吧。为什么？他还是那样笑。你不是很喜欢他吗？现在他是你的了。我咽了口口水，走到床边，他呈大字形绑着，纤毫毕露。不可否认，我真的有些按耐不住冲动了，只觉得浑身发热，可是在脑海当中却依旧留着一份清凉。他不愿意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他呢？哼，可是你不是喜欢他吗？去吧，抚摸他的肌肤，让他在你身下发出痛快淋漓的呻吟，不是你很想做的吗？白天你不是也曾经想对他那么干吗？现在有机会了，没有人会知道的，没有人。我又咽了口口水，迟疑了半天。他的身体确实很美，好几次在梦中我曾经搂抱着这具身体，醒过来的时候却只抱着一床发着酸臭味道的棉被。如果做一次也不至于有什么大不了的后果吧。我向前走了一步，这张铜制的床做工很精致，一些阿拉伯风格的花纹线条流畅，像是泉水溅出的泡沫。一头是一排衣柜，上面有一面一人多高的穿衣镜，好在他的头是对着穿衣镜的，如果是他的下体对着那镜子，我一定早已按捺不住了。我伸手到他身上，轻轻地扶上他的肩膀。他的皮肤像是缎子一样光滑，水一般细腻，似乎手掌根本无法停留在他的身上。他正不住地喘息，胸部也不停地起伏。我只觉得身上燥热已经难以忍受了，手伸到脖子上开始解着自己的扣子，但还是回头对他说，那么你先出去吧。不，我想看着。他微笑着彬彬有礼地说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。我有点迟疑，要我在另一个身上做这种性的表演实在没法子做出来。我看了看他，他的眼里已是惊恐万状，可更多的是羞惭，这种样子更让我发热了。好吧，你爱看不看。我解开了最上面的衣扣，但毕竟不想面对一个男人脱衣服。我舔了舔发干的上颚，不觉痴痴地笑出声来，又解开了一个扣子。可是突然之间，我看见了镜子里的另一个东西，那是一件直立着的衣服。那是一件白西装，这衣服直立着，下面是一条西裤，以一个人的样子直立着。从领子里看进去， 还可以看见那西装的里子是黑色的缎子，好像那衣服里是一个隐身人，而这隐身人正站在我的背后。我只觉得浑身一凉，冷汗也直冒出来。那种奇怪的念头、欲望、欲火一下消失了。我回过头，他正站在床的那一头。我的背后温和地笑着，两只手背着说道，快点吧，不用担心呢。我把手握成拳头，半晌慢慢地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他大概没有料到我会说出这种话来，脸上的笑容一下褪去。什么？你看看镜子里。我有点恶毒地说。此时我已经没有一点点那种胡思乱想了，脑子里也是清凉一片，比什么时候都清醒。他的脸上先是出现了一阵愕然，突然他说道，好吧。在他的手上出现了一根削得极其尖利的木棒，这根木棒大概是一整只藏在了他的袖子当中。他一拿在手上，人猛地跳起，踏上了床的靠背，向我扎了过来。这根木棒如果扎中我的身体，我必然会被刺穿。尽管我已经有了防备，但没想到他竟然会如此做法。我的手一推床架，人猛地向后一退，坐在了地上。这根木棒嗤的一声扎透了床垫，他一时爬不起来。我已经站起来了，猛地一脚踢去。他正在用力拔这个木棒，以一种大无畏的姿态，根本不理会我踢过来的脚。然而人的腕骨绝对比不上脚踝的力量，咔嚓一声，他大叫起来，人猛地倒下，正好压住了被绑着的他。我冲了上去，一把拔出了那个木棒，正要向他扎去，他已经翻身向后滚下床去。我跳上床正要追过去，突然他的脸上一下子变得很古怪，人动也不动了。我愣住了，不知道他想干什么。腕骨就算被我踢断，也不至于会犯傻吧。我跟他对视着，当中隔着一个赤身裸体的他。如果有人看见了，肯定以为是什么争风吃醋的风月之事。只是我的心脏在狂跳，几乎要跳出喉咙。事实上，让我追上去杀了他，我怕我办不到。他在床上嗯嗯地叫着，我伸手过去撕开了他嘴上绑着的布。这个时候他突然发出一阵吼叫，野兽似的，我吓了一跳，正要解开他手上的绳子，这会儿也不敢解了，一下后退一步，抓着那根木棒盯着他。他像是疯了一样，忽然咬住那个断掉的手腕，猛地一口咬下，手腕上连肉带皮地咬下了一块。他发出了一声惨叫，可奇怪的是他的嘴角却抽动了一下，似乎想笑，嘴却叼住伤口猛烈地吸着，他在吸自己的血。我打了个寒颤，看了他一眼，他只是喃喃地说，他疯了，你快把我解开，快点。我这才意识到他仍旧被绑着，我费力地要解开他手上的绳子，但他被绑得很紧，我解来解去总算解开了一只左手。正要解他的左脚的时候，突然他尖声叫道，小心呐。我抬起头，他已经跳上床来猛扑过来，他的脸完全没有了以前那种俊朗秀雅，只是一种扭曲的样子。我退了一步，把那个木棒刚要举起，他突然猛地把什么东西向我掷来，那是只手。那只手已被他咬断，隔得那么近，那手狠狠地打在我脸上，把我打得晕头转向，那根木棒也被打落了。可比起那种疼痛来，我更觉得恶心。那只手的断腕上还印着牙印，大概神经没有完全失去作用吧，五指仍旧在一伸一缩。我只觉得胃中一股不舒服，只想吐，可还没等我吐出来，他已经扑过床上的他一把扑住了我。 他的力量并不大，失去了一只手之后更没有我的力气大。可也许是我心中恐惧，使得我根本没办法反抗。他扑在我身上，一手要抓住我的头发，可是我的头发不像女人那样，再加上最近理了个平头，他根本抓不住。我狠狠蹬了他一脚，也不知蹬在他什么地方了，他被我一下踢出，撞上了那面穿衣镜，哗的一声，玻璃碎渣洒了一地，像是水一样。他的人直接穿过了那面镜子，跌进衣橱里。我还没从地上爬起来，但听到他在尖叫着，声嘶力竭。我半撑起身子向那橱中看去，他正从橱中爬起来，那身西装已经被撕破了，脸上满扎着碎玻璃，一张脸都是血。可是让他尖叫的却明显不是这些，而是身后在那个衣橱当中挂着一排长长的大衣一样的东西，可那不是大衣，那是一些人皮。那些人皮悬在橱中的横栏上，他冲进衣橱当中，使得本来排列的整整齐齐的人皮都乱作了一堆。那些人皮的脸剥制得非常完美，都看不出一点伤口，倒像是一张张面具，只是这些面具都是连着身体的，该有的都有。他走出衣橱门，踩过他的脚，咔的一声，估计他的小腿也被踩断了吧。女同学发出一声惨叫，可她呢，像是什么也没听到一样，双手拉着衣服猛地撕开。她的脸上还插着一些碎玻璃，一条长长的碎玻璃已经扎进了她的眼中，一条血痕划过面颊流到下巴上。她是把外套和衬衣一块撕开的，一声裂帛，她的上身一下子就光了。一个男人光着上半身不算什么好看，也不算什么难看，然而我看见在他的肋骨处有一条横的红印，就像在肋骨的地方用红颜料画出来的一样。他在背后又发出一声惨叫，我也不知道他的这一声惨叫是为了什么。他猛地向我扑了过来，我本来已经撑起上半身，但是却好像被猛兽盯着的小食草兽一般，我一动动不了。是吓呆了吗？他的身体像一只蝙蝠一样扑到我身上，我抓起了那根木棒，但他只是手一挥，我只觉得手腕像是被斧子砍过一样，疼得钻心。那木棒又掉到了床上。尽管他的体重没有我重，但我却觉得犹如泰山压顶，被他压得一动也不能动。他这一只手抓住了我，这一次他用手臂揽住了我的脖子，以一种很亲热的样子把我搂住，而我呢，只觉得像是落入鼠夹中一般，一动也动不了了。也就是从这个角度，我看见了他背后的东西。他背上有一个奇怪的花纹，那像一只蜘蛛，但又不太像。这只蜘蛛正在他的背心正中，那些长脚正合抱围着他，那就是我看到的他的胸前的红色条纹。这只蜘蛛隐隐有凸起的点，眼睛是黄色的，正闪闪发光，不像是皮肤上的花纹，倒像是吸进他身体里的一只奇怪的动物。他的脸向我凑了过来，从他眼中滴落的血滴滴到了我的眼睛里，让我的眼睛里一阵刺痛，还有一些滴入我的嘴巴当中，带有一种腥味的甜味。他的脸上还有一丝笑意，那张满是血和碎玻璃的脸上的笑容更让人觉得诡异至极。他把脸凑过来，露出雪白的牙齿，那副情景倒好像要吻我一样，只是他的舌头是鲜红色的。我一把拖住他的下巴，不让他探下来，可是他的力量似乎一下大了许多，我只觉得手臂发软，似乎根本拖不住，而心里好像根本又不想反抗。 只是一个男人用那种姿势对我，让我本能的有种抗拒罢了。如果是我的女同学的话，也许我根本不会反抗的。在这种时候，我居然还能胡思乱想。即使明知自己生死悬于一线，也只觉得好笑。这个时候，我看见他已经坐了起来，我本已解开他的一只手，想必他自己解开了另一只。他坐起来的时候，上半身还是光着的。这幅情景以前是我梦寐以求想看见的，但这个时候我根本没时间想别的。快点，快点帮帮我呀！他有点慌乱地举起了我刚才掉在床上的那根木棒，比划着。我叫道：“你快点扎下去啊！”他大哭起来，猛地一棒扎下，那根木棒正好扎在他背心那只红蜘蛛上。他一下放开了我，身体像是一把卷尺一样倒着弯起来。这个时候，我看见那只红蜘蛛的腿像是离开了他的身体，在空中乱舞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真不相信人的身体能弯成这个样子。我的手撑着后退了几步，他已经离开了我，趴在地上。那根木棒像是刀子一样锋利，插在他背上，边上倒喷泉似的喷出血来。随着血液喷出，身体就如同泄气的皮球，正在不断地缩下去。女同学坐在床上，身体正不住地发抖，而她已经瘫在地上了。这个时候，忽然抬起头看了她一眼，如果不是我的错觉的话，她的眼中流出了一行泪水。她还在发抖，眼里不停地流下泪水来，好像忘了她的双脚还被绑着，身上仍旧一丝不挂。我叹了口气走过去，捡起搭在一边的几件衣服披在她身上。走吧。她没看我，只是喃喃地说：“她对我很好的。”哼，也许吧。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，伸手解开她脚上的绳子，她的小腿骨已经被踩断了。我一碰到他，疼得叫出声来，但我们都没有说话，像是一个梦魇一样，我们都只是被掩着了，不知究竟。等他穿好衣服，他看了看我，怎么办？要通知警察吗？看着地上他的尸体，那也不是尸体了，只是一张人皮而已。我喃喃地说：“我不知道，咱们走吧。”那个衣橱里挂着的人皮也已经堆成了一堆，倒不显得那么恐怖了，有点像是一些鞣制的并不太好的皮革。我扶着他走出门，在出门的时候，他黯然地回头看了看地上那一堆。送他回家之后，我回到了自己家中，心里也乱成了一团。夜深了，我却再也睡不着。我不知道警察要过多久才知道这件事情，会不会认为我跟他是杀人犯？起码会是共犯吧。我摇了摇头，决定不去想那些，坐到桌前打开电脑。尽管出了那样的事情，却觉得心里平静了许多，也许什么都有了了断，也就没有什么可想的了。我上了线，像往常一样打开 Foxmail 收信，收了几封不太重要的信，突然一封主题为别来的信收了进来，那是他寄来的。我几乎要叫出声来，但马上发现那是昨天傍晚我出门的时候他发来的，那么那应该是他发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了。这个犹如警告的主题让我觉得里面应该有些内容。我打开了这封信，上面写道：“不要过来，如果你还有神智。”这信是这样开头的，全篇错别字连篇，语无伦次，但还是能看得清。他告诉我，在两年前他曾经去南边一个国家旅游，他在那儿买了一个首饰，那是一个红色的蜘蛛。他在信中说那个东西是个妖物， 他一开始的时候并不觉得如何，只是觉得挂在脖子上挺好玩。有一天忽然找不到了，他也没在意。那天他去洗桑拿，那个按摩女突然告诉他，他背上的纹身很淡了。那个时候我只是觉得好笑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纹过身。可是那个按摩女用一面镜子照我背的时候，我觉得浑身都凉了。我的背上出现了一个红色的蜘蛛图案，样子正跟丢掉的那件首饰一模一样。下面他很简单地描述了一下他干的事儿。他把那个按摩女带回了家，带上床，正在欲仙欲死的时候，他吃了她。只是这四个字我现在读的时候却是显得毛骨悚然。我清楚地记得刚才他按住我时那雪白的牙齿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个吃法，但那一定不会舒服的。信中还写道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毕竟要靠血来维持生命。我开始查找资料，终于有一天在图书馆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找到一部东南亚的翻译小说。那里讲到东南亚一带的一个传说，一个附在人身体上的鬼魂，渐渐的人的灵魂也会被这个鬼魂给吃掉，直到影子也消失。当我看到镜子里的我影子一点点淡下去的时候，我只觉得寒冷。这样的寒冷一直伴随着我，直到遇见他。说到他的事儿，他说得很简略，看得出来他是想回避什么。终于他想做出一个了断，于是想到了我。他是通过我的女同学听到我的，并且也得到了我的 email 信箱。他也一直想让我变成那个鬼魂的宿主，可是我总是没能做出什么嗜血的事情，反而令他频频出击。终于今天下午，女同学哭着来他这儿告诉了我对他欲行不轨的事，他决定把我叫出来。如果你真的去侮辱他，那我在那鬼魂附上你身体的时候就用桃木棒扎入你的身体，如果不是，那就是我的生命到头了。我希望你能杀掉我，不然那个鬼魂永远也不会被消灭的。所以你别来，如果你还有神智。信是那么结尾的，尽管说得很乱，但我也大致理清了条理。直到此时我还有点后怕，鬼使神差的我没能及时收到这封信。如果不是那一刻我发现他没有影子的话，恐怕死的是我而不是他了。洗洗睡下了，天已经很晚了。我做了很多噩梦，好像一直坐在电脑前等一封信，屏幕却一直什么也没有。突然不知道为什么，明知是做梦，我还像是中邪一样一直想往身后看。尽管知道这种做法实在是太蠢了，可是我还是稍稍偏过一点头。一阵寒意浸透了我的全身，有一只已经腐烂的手正搭在我的椅背上，眼角还看得到那件沾满泥土的破旧的白色衣服。伴随着一声尖叫，我醒了过来。床还是那张床，窗子也是那扇窗子，什么都一样，只是做了个噩梦而已。我不禁苦笑，不知道这个噩梦将伴随我多久。我迷迷糊糊地起床走出门，突然我像是被鞭子狠狠地抽了一下。卧室门外两个赤脚的脚印出现了。我逃一样地跑到卫生间，只是默默地想，眼不见为净，眼不见为净。这也可能是前些天留下来的一直没擦掉的脚印吧。我狠狠地搓了几把脸，搓得几乎要褪下一层皮来。擦干了脸，我想看看脸上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，可是目光刚一接触到镜面，我只觉得一股难以忍受的寒意传来了。好半天我才迟迟地笑了起来，又笑得很大声，笑得那么虚伪和狡诈。镜子当中只出现了一件像是套在衣服架子上的内衣， 却看不见我的脸。好了，门外的脚印演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本故事作者燕磊生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